所以他的高度是阿卡比的高度。但是呢，他的语言，他那个内容是那个内容，但是那个语言必须要什么？是我们懂得的语言。那我们懂得的里面最能够最高最高，假定你把罪拿掉的话，那个关系就是什么？就是利伯家跟以撒中间的关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道成肉身，里面人就是神，但是外面呢，要让我们能和他亲近，所以他娶了奴仆，去娶了道，就娶了人，就人的样子。你还记得吗？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，神在这里说话了，结果你看见吗？那个明明是神说话，但是指头在上面写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也这样，圣经明明神的话，但是你看见很清楚，那个外面的字是什么？是人的字，懂得的。雅各也是这样，雅各呢是用他主题的高度是 agape 这个爱，但是因为我们普通很难够得到，普通我很少够到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圣灵就借一种的语言，这个语言是我们大家懂得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都堕落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，在人没有堕落以前，这个婚姻中间的关系没有堕落以前，你知道新郎跟新妇的关系，亚当跟夏娃的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可惜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也的确堕落了，所以人家误会了，以为讲到这种语言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们就想到埃及的情歌，他们讲的这个想的那个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他们忘记了，如果他是圣灵所漠视的这卷书，他的爱当然是有一定的高度，而且是最高的层次。弟兄姊妹，神爱世人，那个爱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。现在他和我们之间的交通，那个联合，那个交通是无法形容的，但是呢，现在用我们懂得的话写下来的。在新约圣经里面 Eros 这个字，肌肤之爱这个字根本没有出现过，根本没有出现过，因为那个应该是包括在合法的婚姻的关系里面，并没有像希腊世界特地把它提出来的，没有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讲到夫妇的时候，婚姻这个时候，这个是理所当然自然放在里面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为什么变成不自然？为什么现在变成情欲？为什么罪是好像给人看见，有的人认为好像婚姻很肮脏一样？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们读到雅各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多一份的难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，我们用堕落的头脑来读雅各是不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所用的语言内容是阿卡佩的爱，是最高的爱。那么但是它的表面上，它需要用我们懂得的话说，是指着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。所以这样，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，是大概这个雅各书是这样的一件事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想我要稍微再加一点，因为如果圣经呢，就像过去大概1800年，大家读这个雅各书的开始就进入情况了，一开始就解释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个解释一经过1800年，我们都得到供应，都得到帮助。我想这条路是正确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圣经本身雅各要保护他自己的话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原来这一本圣经，这雅各呢是有背景的。他不只有历史的背景，他还有地理的背景，他还有预言的背景。如果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现在，一个是将来，他把重重的背景放在我们这里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吗？如果你普通光灵异的来解释这个寓意，来解释个圣经，你当然无所谓，这都看不看见没关系。但是现在我们要为什么神把耶路撒冷放在这里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圣经又讲了基列山？为什么讲到黎巴嫩？为什么不干脆造一个地方？那个地方 Netherlands 或者是从来没人去过，你什么给他起个名字都可以，你叫他香格里拉都可以。那为什么圣经里没有香格里拉？ 香格里拉是你任何一个乐园你都可以叫它香格里拉。那么好了，既然你是预言，既然是讲的所罗门跟苏拉密，那么好了，这个题材很简单嘛，就不要那么认真了，你也不要用那么多地名嘛，但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地名，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都是田园的景色，除了第一章是宫殿的景色之外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如果田园就田园就好了，你只要两个对话就好了，为什么需要背景做什么呢？如果那背景是没有用的，那如果背景有用的，就表示说你明白这段圣经，你可以用背景来帮助你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能随便怎么讲就不行，因为它的确有个背景在那里的，把你框框框在一个框框里面，那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面是历史，很肯定是有历史，所以有出埃及啊，有过红海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就是从根据那个背景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们讲过红海，讲的逾越节，逾越节不要忘记，不是我们爱讲怎么讲就怎么讲啊，是保罗说基督是我们逾越节啊。然后讲的过红海，明明讲到过了海以后，红海要归入摩西，那我们晓得原来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，非常简单的，这个不是我们的话，是保罗这么读圣经的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你要叫旧约的圣经对我们产生帮助，不光只是旧约的历史，那一面你看它有字面的，另外一方面当然有属灵的意思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你看见说，当你读出埃及记，当你读以斯帖记，这都是历史书啊，上面都是有历史背景的，所以那些背景都是真的，不能假的，不是随便创造一个没有的，一定有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里面，你就然后呢，我们叫整个的预表，是建造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根基上的。所以你自自然然，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受了这些书的支配，也受了它的约束。那么很自然的，叫我们对主的话就越来越清楚的。所以首先，我们一定要问：如果是有历史背景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谁是所罗门？谁是苏拉密？那当然所罗门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罗门是王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你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只讲所罗门，没有讲王，有的地方只讲王，那只有一章有一个地方讲所罗门王。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做？那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好，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王，是知道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你就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宫殿的情形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讲了历史的时候，就是我刚才我所说的，讲到刚开始，终于所罗门把苏拉密就带到王宫了，然后现在呢，他才知道说，他不是普通的牧羊人，苏拉密是牧羊女，没有错。他当初所认识的，他所吸引他的，他敢和他来往的那个人，原来是牧羊人，是牧人。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后面的故事。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所罗门给他看见，他不只是牧羊人，他实在说来就是君王。所以现在如果把他带到内室，我再说不是密室，但是内室就是给他看见宫殿的种种，其实就借着这个来启示他怎样是个君王。你在这里看见所罗门的荣耀和他的荣华。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一前面你当然就看到什么，就看到了这个整个皇宫里面的情形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多半呢就是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些女子。那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等到现在把她带到皇宫里面去，带到宴席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知道，你就晓得说，那么尤其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膏香膏，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啊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啊，在古时候，尤其是在宴席的时候，才有倒香膏这件事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到罗马去，你知道罗马有一个遗址叫做黄金宫，就是尼禄的黄金宫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埋在地下，但是他们已经挖掘很多很多了。那么然后你就可以看见，这你现在如果进去，你还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他的这叫什么，他的国宴厅。那国宴厅呢，这个整个的天花板是会转，而且呢天花板呢有一面转，一面会喷出香水来。 还有花什么的。所以等到呢尼禄来庆祝国宴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一句很自豪的话，后来有人把他记录下来了。他说呢，我从来过的日子不是人的日子，现在我可以过人的日子了。他从前是在皇宫里面，他说他不是过人的日子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呢在空中可以飘香，所以你要他们一面吃，不只有舌头上的享受，他们有环境上的，或者说这个很有气氛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场合，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皇宫公共的场合，所以才有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如果你看见了那个整个的背景，你就晓得的的确确那个背景是什么，那个背景是皇宫的背景，那个背景呢是皇家的那个景象，这是很明显是皇家的景象。但如果大家慢慢往后看，尤其到了第八章，你特别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不是在皇宫里面过夜的，是在村庄里面过夜的。所以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。所以你慢慢读到后面，你就发现那个景色是田园的景色。那么现在你要注意了，圣灵怎么安排这些背景？一个是皇家的背景，一个呢是田园的背景。田园背景是朴素的，田园背景是很简单的。但是呢，当你看见这两幅不同的图画的时候，你先要把那个背景把它读出来。这个圣经明明讲的嘛，所以你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经。你现在把这些背景先一个一个的把它弄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很清楚的。现在第一个就是有个所罗门，一个是苏拉密。所罗门是个王，苏拉密是个牧羊女，她同时呢也是个看守什么，也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。那实在说来啊，用我们懂得的我们所知道的童话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就是灰姑娘。所以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其实在主的面前就是像灰姑娘一样，我们从前本来什么都不是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个牧羊女。她牧羊女，她的的确确，你读圣经，结果她在一个苹果树下，她第一次和谁相遇呢？和所罗门相遇的。那你说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句读出来，你要把圣经那一段把它读出来嘛。那么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现在你看呢，到了后面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背景，那都是给我们看见田园。所以现在你注意到，一个是皇家的，一个是田园的，那么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牧羊女。那么到底这个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？为什么那个田园的景色比较多，而且皇家的景色比较少呢？所以这个你不要去解释它，你把它记住就好了。所以读圣经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些事实把它记住了。那现在呢，就要你尽其所能的，我们要看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到底怎么介绍这个牧羊女的，怎么介绍苏拉密女的。但她的名字很清楚，是在第七章第六章。回来苏拉密女，你回来，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？所以这个人名字叫苏拉密。那么苏拉密我们说过了，她的名字其实就是所罗门的音姓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所罗门是人物，历史人物，苏拉密当然也是历史人物，那么我们要问她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好，你读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在宫中，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你看所罗门跟苏拉密呢在田间，这个是第七章就很清楚了。到了第八章呢，就到了谁的家呢？就到了这个苏拉密母亲的家，回娘家去了。那回娘家的时候呢，他们看见一棵，回娘家怎么回的呢？他们是从旷野来的。所以呢，第五节，第八章第五节，我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一次回娘家的不是新娘回去，新郎也跟着回去，归宁的日子，他们终于呢回来了。好了，你再读下去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他们等于又就地重游了。那个地方其实他们定情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他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，尤其是那棵苹果树。所以你看第五节第五节下半句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 所以很清楚的。本来呢，我们不知道那个